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殿，就是要来亲近你，就是要来靠近你。我们亲近你，你必须要亲近我们。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愿今天早上你的灵运行在当中，并且自由的运行，透过你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信心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你的基督的话来，帮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加添，而且长大成熟，更像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欢迎你，我们依靠你，将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好，请你打开《撒母耳记上》第25章。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很棒的这个经文哈。那整章呢，总共有44节。我想没办法一节一节来逐经逐段来。应该说主解来分享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章在说一个主题，就是受管教跟不受管教，受管教跟不受管教。如果我们抓住撒母耳记的话，你就知道撒母耳记就讲一个真理，这真理很简单，包括大家都读了之后会明白是什么呢？尊重神的必被神重看，尊重神的必被神重看，藐视神的会被神轻视的。这样的真理盼放在 你的心里面。所以撒母耳记呢，它主要的主轴就告诉大家一定要学习来尊重神，要学习来尊重神。那我们知道尊重神呢，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的生命的品格在当中啊。一不尊重神的人呢，他的结果是很惨的。好，你看到这个地方，尊重神就必受这个神所重看。那神呢也告诉我们说，尊重的是受管教开始，英文叫 discipline。Discipline 跟 disciple 这个字是一样的字根的。Disciple 我们知道是门徒嘛， Discipline 就是纪律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尊重神的，神一定会怎么样？会修剪他，会管教的。因为你是神的孩子，神必定什么？管教的。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子呢，孩子呢，就是生子，你不会管你的啦。所以神会管教我们是正常的，而且呢，你要很安心，要很喜乐，因为我是代表我是他的什么孩子哦，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看重神管教，管教的时候当时都不开心了，很讨厌了，不喜欢了，因为被修理嘛。但是修理的后面是好的，修理呢，然后我们才能够多多的结果子，无论是在对灵魂的果子，或是这个属灵的果子，9种果子呢才能够长出来。所以我们要感恩神，要放弃每个人，每一天都有机会我们会被神怎么样这样的管教，这管教是好的。好，那你看到第1节到第9节呢，讲到受管教的仆人，受管教的仆人，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1节到第9节，预备，请来。
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女。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户妇说，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
好，你看到整章里面呢，有2个人死，第一个死就是撒母耳死，另外是拿巴死。你要注意看到这一章有2个人死亡。你看到第一个出来是撒母耳死了，到撒母耳死了，我相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开始了。撒母耳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同时有3个身份啊，他是士师，他是祭师，他也是先知。撒母耳呢，他改变整个历史。撒母耳老的时候寿终正寝，你看他死的时候多少人难过啊，整个以色列国家众人都聚集在一起，那为他什么哀哭，然后呢还把他葬在他的老家，就是拉玛这个地方，然后呢他自己的坟墓里面。一个人死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被人家纪念，从这个地方就知道了。我们人到底的价值在什么？我们人的价值除了神被神纪念，重要的是我们呢在世上要被人纪念。这个比金银财宝更好。你留下什么给人家纪念呢？主要的是你在世上有没有恩惠于人呐、有没有帮助过多少人。我常常提醒自己，我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去成全别人，一辈子最终是这件事情而已，没有别的。当我们有一天倒下的时候，多少人会给你送终，还是大家都跑光了？拿巴士的时候没有讲到葬礼，没有讲到聚集，没有讲到为人哀哭，都没有的。但是这个人死的时候，这么多人举国都在什么纪念他。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辈子日子很短暂的，好好利用你的时光，不要只顾自己，我的孩子，我的工作，我的什么，我都是我，以我为中心。你一辈子只这样过日子，没有人会纪念你的。撒母耳不是，他关心神国的事，他关心很多很多百姓的事，他总是训练更多人起来成为能够受感说话的人，他总是帮助很多人。你看到他死的时候，多少人在送他，在纪念他，你知道吗？早期的宣教士或者早期的牧者，他们都有这种特质。如果你到普里的话，有个叫谢伟营地的，这个人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一个牧师。他为什么有一个谢伟营地在那边呢？因为他在布道传福音之后，有人打电话说，在这个二林地方，好像云里还是二里地方，有人呢病发作了，你赶快去救他。他其实很忙碌的，晚了就马上要开车又去了，结果呢太累了，开到一半就撞树就死掉了。多少人哭泣啊，多少人送他。看看我们彰化的基督教医院，有那个切肤之爱，那也是宣教士做出来的，到现在很多人都纪念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是把自己舍命牺牲，好不好？我们一生就一辈子。撒母耳死的时候，全国都为他举这个哀嚎，为他哭泣，因为他是一个受管教人，被神用的仆人。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到第九节呢，讲到受教的仆人呢，他呢会被人家纪念的。愿神帮助我们，提醒自己，这么有限的人生，你要投注在哪个地方？被人纪念，被神纪念，还是人家都根本都不记得你是谁？这很可惜的事。好，你看到受管教的，接下来呢，他讲到什么呢？大卫就起身到了巴兰的旷野。大卫呢，也是受管教的一个神的仆人跟器皿。你看到大卫跟撒母耳都是神不断在修剪他们，才能够被神所重用。好，接下来在这个历史舞台又出现一个人哈，这个人呢是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个山羊。他在加密剪羊毛，他的名字叫拿巴。拿巴的意思就是什么？愚笨。愚拙的意思，哦，刚刚美如教授是猪头哈，然后也差不多了，真的是很愚拙了，很愚拙的。为什么呢？圣经形容他说这个人什么刚愎凶恶，就是为人很粗暴，行事凶恶，没有人想跟他讲话了，连太太都不跟他讲话。你看呢？你看这种人现在很糟糕，不然被差别了。虽然他很有钱，但是呢，很糟糕的一个刚愎凶恶啊。为人粗暴，行事凶恶，很多的钱，很多的这个家产，但是呢，他却有一个很好的太太，叫亚比该。亚比该翻出来就是以快乐为父，以快乐为父亲。所以亚比该为什么这么聪明呢？因为他常常追求喜乐，追求快乐。人生活着很短暂，大家快快乐乐，他以别人的福利各方面以这个为主，幸福啊，快乐是同样一个词。Happiness 的这个意思，他以这个为父亲啊，他总是想到怎么样谋求大家的福利跟快乐啊。但是你看到这个拿巴，我怎么娶到这个美娇娘的？这个圣经是没有写了，不晓得是怎么抢过来是怎么样。但是呢，他是娶到一个非常漂亮，而且什么非常聪明的美娇娘哦，叫亚比该哈。所以看到这个地方，聪明俊美的妇人。但是啊，这个拿巴却很糟糕啊！你看到接下来，你看到啊，大卫就有一个情况发生。大卫呢，在旷野听到拿巴剪羊毛，就差了10个仆人，然后呢，非常谦卑的去那个地方，要啊给他们啊，要请他们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点的什么赏赐啊？因为我们在旷野漂流，各方面还有这么多人，怎么要吃要喝嘛？那我们曾经去什么保护你的羊群呢、啊？ 帮助你们呢，把那些仇敌各方面好像墙一样把你们挡起来，以致你在牧养这群羊的时候都没有损伤，没有 lost 的。所以大卫呢就盼望说，我们去跟你要一点什么东西吃是合理的嘛。大卫不是用抢的，大卫呢就差遣十个仆人去见他，然后大卫非常谦卑。所以你看到一个受管教的呢，他是一个有礼的人，他差十个人去之后，他说提我的名问他安。这边讲到第五节，问他安，真的被神所修剪过的会谦卑，并且会问家问安。然后讲了第一句话，对十个人说，你们要讲这句话跟那个拿巴这个户妇呢讲什么话，愿你什么平安，再来呢愿你家平安，再来呢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这个是一个王哎，那对一个一般的户妇讲这句话，他的心里面有很重要的态度，就是想祝福他，想祝福他，不仅是请安，是怎么样想祝福他。第一句话不是要钱，不是要你的羊，是要什么，要你得到平安，不是你这个人平安。而且呢在新译本呢说愿你长寿，多一个愿你什么长寿，等会修，然后呢你平安，再来呢你家平安，再来呢你所有一切都平安。受管教的人呢，他想要得到东西，他还不是想到自己，他想说你还是要蒙福的，为你的家谋福利，让你们全家一切大小都得平安。大卫是被修剪得非常厉害的人，还是到旷野到处去吗？对，被追杀，被损索性命，很多不啊，这个啊没有理由的这个灾害临到他。但是大卫没有怨天尤人，他总是知道神在修剪他，在修剪他。有一天他当王的时候就会更谦卑。好，接下来呢，好，他就啊这个啊在当中哦非常的谦卑，然后求你们啊随手取点赐给仆人和你儿子什么。大卫第八节说随手取点赐给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啊。大卫是王哎，怎么讲说我是你的什么儿子？请问他谦不谦卑啊？何等的谦卑，就说啊，我呢把你当成我的父亲，给你 要点食物，这样可以吗？可以吗？把你当成我的父亲，你给儿子一点食物，本我家子嘞，就这个。所以看到大卫他被神修剪过，一路上到现在到二十五章了，大卫的生命何等的谦卑，他何等的这个啊，这个想祝福别人哈。看到大卫呢，就这样的态度，才四个人说：“你用我的名字去讲，不是靠谁了，就是靠我自己哈。”盼望你能够一点点的祝福临到我们这个地方。那仆人讲完之后呢，就住口了，就等候。哦，所以你看到受教的仆人呢，总是谦卑等候，然后呢，能够祝福对方。好，你看到这个是在整个舞台里面出现的。好，接下来从第十节到十七节讲到不受教的逾万人，不受教的逾万人有什么特质呢？我们一起来读呗。第十节呗，请
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
大卫
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所进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养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们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恶，无人敢与他说话。”
好，这边好，这边讲到第十节到十七节，讲到不受教的逾万人，然后逾拙人。拿巴就回答了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呀？耶西的儿子是谁呀？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请问拿巴认不认识大卫啊？当然认识啦，怎么会不认识呢？这根本是啥？叫做装蒜呐，讲了解吗？第二个呢，叫做忘恩呐、啊。人家保护你这么多年啊，你今天有3000，还有1000加上4000头羊，是谁在保护你啊？是大卫嘛？ 怎么说我不认识呢？而且还骂什么？骂他的老爸啊！耶稣又是谁啊？祖宗八代都不认识他，你看呢？这种人，你看真的是很会啊，这个忘恩装蒜哈。然后讲这句话更伤大卫，他说：“进来悖逆主人的仆人嘛，悖逆主人的仆人嘛，啊，什么奔跑的仆人甚多，代表怎么样？在辱骂他，在羞辱什么大卫？如果你是大卫，你会不会生气啊？你骂我就算了，你骂我老爸，再来呢，还我是一个什么悖逆的一个仆人嘛？”在讲到自己，在讲他是一个什么不顺服扫罗的嘛，啊，这在啊这个指桑骂槐，故意不认识，故意装蒜，骂这个大卫是背叛主人的仆人呐，啊，哇，这样的话真的是没有头脑啊！你不要忘记，大卫已经什么受恩膏了，怎么讲这句话？应该怎么好好的送一点点礼呢？以后你们就吃香喝辣的。是不是会蒙福嘛？怎么那么愚拙呢？然后他讲的第二句话说：“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讲羊马的所宰的肉给我所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这句话你看到故意就不认识他们了，我的肉哦，这些羊肉怎么可以给他们呢？好，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来回去了，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有没有生气呢？我们看到十三节北请来，大卫向跟随他的人，你们个人都
带上刀，
都什么样？
带上刀。
请问生气吗？很生气啊！听到这句话很生气，骂我，骂我老爸，还骂到我比那个啊，这个什么一般仆人还不如，是悖逆的、背叛的哈、哦。他马上就把所有的兵带出来，来400个人怎么样？跟我出发，200个人雇这些器具，就开始要去找拿巴算账的。好，然后拿巴一个仆人呢，就告诉他的啊，这个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啦，告诉他说：“哇，完蛋完蛋了，我们主人呢闯了大祸了，不该讲的话，我被抓一个空个归堆，我现在我们完蛋了，怎么办呢？”可见你看到吗？他告诉他的仆人的妻子啊，亚比该，那亚比该呢，他就告诉啊，就啊就了解这件事情。好，所以就告诉他一件事情，来，我们看数节来。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
筹划，
所以你当什么
筹划？
代表说你要思想，你要去思考，你要去想办法，你要去筹划，要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啊什么？祸患必临啊，必定临到我主人，就是拿巴和他的全家，就包括你了，孩子啊，这些都是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他与他说话。所以你看到这个整个家庭里面，其实神很祝福了拿巴，神在保守着这个家。他还娶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妻子，他其实在整个治理来讲，应该是妻子在什么管理的，他什么都不懂啊，他只会吃什么吃羊肉啊。哦，吃什么大锅的肉啊，喝大锅的酒啊，是这样子而已。他什么都不管，讲话呢也没有人啊会去听的，很糟糕的。这样人真的是一个不受管教的愚妄人，他只会羞辱人，跟人的关系是很糟糕的。那也是一个非常孤僻的人。好，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你有没有想看看在我们周遭有没有这样人？有没有这样人？我看到这个啊亚比该的时候，心里面就替他戚戚焉呐。什么人不去嫁？嫁这种人，嫁这种人是一辈子都是哇痛苦难耐呀、啊，是不是？虽然很有钱嘛，但是呢很难沟通，已经够大了，大王的恭喜阿内了，明白？我们来够大过够闹啊，是不是这样子的？是哈、哦，哇，嫁这种人怎么办呢？这个荣耀来参加我们夫妻沟通营了、啊，有没有机会改变他？很硬啊，因为这非常刚愎，然后凶恶 啊，这个个性很糟糕。为什么这样的呢？因为他不受管教。一个人如果从小受管教，他不会变成这样子的。你相不相信？孩子是可以受管教的，越长大越不容易什么受管教。你觉得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看重儿童教育，越小越好，他容易雕塑。到了我们这种年纪呢，很硬的啦。哦，好听好听，你讲你的，我听我的啦，是不是这样子？很难听进别人的劝言，因为不受管教。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要被神重用，请记得一件事情：神一定要修剪我们，管教我们， 修到哪边就长到哪边，不愿意修你不可能结果子的。来到丰富教会，我们看重门徒训练，没有门徒训练，耶稣基督不会带出这么十二个这么能够影响神国度的人。他们刚开始都离浪的，但是不断的被耶稣修剪三年半的时间，结果呢能够把棒子交给他们，能够完成神的大使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过去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刚愎自负，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在当中，但是不要忘记来到神的家，圣灵会修剪我们的，阿们，圣经会修剪我们的。再来呢，你的师父会修剪你的，就是你的属灵的长者会修剪你的，还有牧师师母会修剪你的，有各种环境会修剪我们。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盼望你能够更加像耶稣，阿们，更加的结果子更多。这个是神在做的工作。大卫呢，从小呢就被修剪，到了现在呢，能够开始预备成为一个成为君王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器皿。这是看到神祝福的地方哈。好，接下来看到十八节到了三十一节比较长的哈，讲到什么呢？受管教的女子，受管教的女子，我们看到拿巴的这个太太亚比该，她怎么反应？她怎么做这个危机的处理呢？因为她受过管教，她知道怎么做。我们看到十八节一杯，请来。
亚比该急忙将两百饼、两皮带酒、五只收拾好了的羊、五细亚烘好了的穗子、一百葡萄饼、两百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她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们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
好，暂停在这边哈。你看到十八节出现了亚比该，他马上就做一个动作，他是被修剪过的，他知道怎么做，他马上急忙将两百个饼、两皮带的酒、五只收拾好的羊、五细牙的烘好的穗子、一百的葡萄饼、两百个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他自己呢跟仆人呢，他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次他却没有照这个跟他的丈夫说。好，你看到吗？他第一个动作就什么呢？赶快准备什么赔罪的什么礼物嘛，因为他得罪了什么大卫了，这个是很糟糕，很没有智慧。什么人不可以去得罪呢？这个人怎么可以去得罪大卫呢？你看连网都不怕，很糟糕的。好，他就马上做一个赔罪的动作。好，他自己呢也跟着去。好，他就跟着去了。接下来呢讲到大卫，大卫曾说：“我在旷野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什么突然的。他向我怎么样以恶报善。”所以大卫有没有觉得什么感觉啊？很灰心，是不是撩人啊？大卫说撩人，不差我跟你够干呢，就这个意思嘛。我帮你照顾这些，你今天才有哇四千头羊嘛，我们可是要一点点饼嘛，要多少是随着你的意思嘛，有没有强迫要嘛？要是你一点感恩怜悯的心都没有。所以大卫呢非常的灰心，他觉得他是拿巴是以恶什么报善，羞辱我，不给我就算了，还骂到我爸爸，骂到我这个人，很糟糕哈。所以看到这个地方，好，接下来读下去好吗？预备，请。
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妄，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主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给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所罪过， 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鸡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的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主你纪念卑女。
OK， 好，你所以看到亚比该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被受教的一个心，他呢已经长出来，一个是懂得什么赔罪，好，这个很重要的。第二个，他了解大卫的灰心，他了解大卫的灰心，因为大卫呢很生气，他觉得觉得拿巴呢以恶报善，啊，那他就开始做一个赔罪的工作。啊，亚比该呢见到大卫之后，你看到急忙下了驴驹，就在大卫面前俯伏与地叩拜，代表什么呢？代表两件事，他承认大卫是王，想了解吗？好，第二个呢？他谦卑他自己，他马上就谦卑自己，叩拜在大卫面前，跟他赔罪。他第一句话说：“我主啊 ，My Master， 有没有？哦，我的主人啊，愿这罪就归到我身上。”请问他有没有责任心啊？有，他的先生做了这些错事，说了错话，全部都我来扛起来。他真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啊。做错应该是丈夫要去赔嘛，哦，但是呢，丈夫是一个刚愎啊，这个人哦，非常的凶暴人，他都不跟他先生讲，因为讲也没有用，是很糟糕的哦。他就赶快讲说：“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求你听卑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什么拿巴。”他形容他的丈夫什么？这个坏人，你看到吗？直接讲说：“哇，没供你了。”是很糟糕的哈，他的性情跟他名称都是一样，就是拿巴，就是愚拙的意思。他为人果然很愚拙，很愚笨呐。但我主打发仆人，卑女却没有看见，代表这件事情呢，我没有在什么现场啦，不然就结果不会这样子嘛。我马上就会做真正的处理跟反应了。他把这样的缘由都告诉了大卫。我主啊，再讲第二次，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的永生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什么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卑女送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好，接下来呢，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好，所以你看到吗？一路上你看到这个人有个几个特质，除了赔罪，了解对方的心情，然后他知道这个他灰心，再来呢，他谦卑自己，然后呢，懂得道歉，然后赔偿，最重要就是二十五节，求你饶恕什么卑女的过啊，这个罪过，他求饶恕，求赦免。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被修剪过的一个人，他懂得谦卑，他懂得同理心，他懂得道歉，他懂得赔偿，更重要的求什么饶恕。谦卑人需要这些果子，被神用人需要这样的特质，神才会继续来用每个人。鼓励大家也是如此。请问昨天读的时候，大卫有没有这种特质？他在扫罗面前有没有讲这个？我是谁呢？我不过是一条什么石狗嘛？我是个跳蚤嘛？是不是很谦卑？有没有 ？OK， 你为什么要磨损我的性命呢？那你看到我本来可以杀死你，但是我你看到这个衣襟吗 ？OK， 告诉他说我是以善什么？报恶嘛，然后他也谦卑自己，饶恕他，求扫罗呢能够来饶恕他的罪，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大卫何等的谦卑，是被修剪过的。好，接下来二十九节说，虽有人起来什么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弃，如同鸡旋燕这个甩石一样。代表说什么呢？他在祝福大卫。他不仅如此，他祝福大卫的性命各方面哈。OK， 好，接下来三十到三十一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 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把它圈起来，我主必这个必不至心里不安，心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卑你。这边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亚比该讲了一句话，让大卫能够完全的接纳，就是这个谏言。这谏言什么呢？当你当王的时候，你心里面不会有什么旧责感在当中，罪责感在当中，因为你没有杀死我的什么先生啊，流这个血，流血的话，你记得你就犯罪了嘛。OK， 再来呢，你当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心里面有良心不安呢、啊？哦，他就讲到这个谏言，让大卫呢不要犯这个错误。哦，你看到一路上真的被修剪过的女子，真的是一个丈夫的帮助辅助者，补助那个破口，不要报仇，不要流人血的罪，这是他的谏言。不要报仇，不要生气，不要流这个人血的罪。好，你看到这个就是第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受管教的女子，她有这些特质。好，接下来呢，三十二节到四十四节呢，讲到什么呢？受管教的君王，受管教的君王，我们看到谁呢？就是大卫。我们看到第三十二节，预备，请来。
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我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
好，我们暂停在这边。你看到大卫听到亚比该所讲的这些话，请问大卫有没有听进去啊？有哈、哦。所以一个真正被神所用的君王领袖一定是受管教的。大卫听这个女子的话呢，他真的听得进去哦。如果一般人可能听不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你跟着先生是一串的嘛，怎么会听得进去呢？但是他却听得进去。他说什么呢？他第一句话说，他对着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人是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赞美神，他赞美神，他何等的谦卑，他赞美上帝差派这个亚比该来什么，来对他说话，来迎接他。再来呢，他说你的见识是应当什么称赞的。他肯定什么亚比该的知识智慧，他肯定他，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什么亲手什么报仇流人的血，没有把你先生打死，也没有把你全家都 灭掉，你拦阻这件事情非常好，这件事情是对的，不要我犯罪。现在他就讲到，我指着阻止我加害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明天早上呢，凡属你先生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全部都杀光了。请问大卫生不生气啊？很生气。所以你看到亚比该做了两件很重要很美的事，第一个是拦阻他的先生不要被什么杀死，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男丁都不会什么被杀死，不仅是他，还有他全整个家族都是的。然后呢，大卫也不会犯这样流人血的罪哦，他是真的是如此哦。好，接下来呢，大卫就接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画起来这句话，我听了你的话。请问大卫谦不谦卑？他竟然听女子的话哦，在那个时代，女子的话可以随便听吗？犹太人不是这样子，犹大人不是这样子的，是，但是他愿意听到一个女子的话语。这大卫呢，何等的谦卑，而且说我主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家去吧。一个真正的被神修剪被门训过的一个门徒，他懂得这个，他在爱里面来运作神要他做的工作，这是大卫一个特质哦。好，接下来三十六节，预备，请来。
亚比该到了拿巴那里， 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
如同
王的筵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
好，这边等一等 ，OK。这边刚刚讲过，一个是大卫王，另外一个人是拿巴。亚比该到了回家去的时候，看他们家又摆上宴席，而且这宴席呢非常夸张，如同什么王的宴席啊，就是君王、帝王的宴席嘛。拿巴巴请了多少人啊，在吃饭。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拿巴就快乐，而且什么大醉，就酩酊大醉了，吃到不省人事了啦。像君王一样，这个人呢，很简单，就是讲到这种王叫做体贴肉体的王，或者呢，什么事都不管的王，什么都不知道的，什么发生什么事，就是非常体贴肉体的王。好，你看到这个王呢，是像帝王般叫拿巴，他是无知的王。结果呢，这么告诉我们说，亚比该回到家里面，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这种王呢，叫无知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了解，只知道吃喝，酩酊大醉，就这样子而已。啊，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人生记得要被神修剪的王才是智慧的王。如果物质很多啦，很有钱，各方面呢体贴肉体呢，那个叫无知的王啊，是不是王呢？是王，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他真话了，连太太都不想跟他讲话了，你看到吗？大祸临到都不晓得哦。好，接下来哦，他因为他酩酊大醉嘛，他太太呢也没有讲这个话语。隔天才讲，请问他太太有没有智慧啊？有，他在酒醉的时候讲有没有用？就等到他来，就告诉他这句话。好 ，in the morning 早晨呢，醒酒的时候啊，这个拿巴醒了，他的妻子呢就告诉他这个事情，整个发展的事情，大卫想来砍我们，想来杀我们，我去怎么救了我们家，救了你呢？讲完之后，结果怎么样？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我看了新译本的直接翻译说，他就吓到魂不附体啊，吓到魂不附体，惊到。好，再来呢，身僵如石头一样，大概就是中风瘫痪了，忽然垮起来了，像石头一样，拢袂叮当啊，整个身体都僵硬，然后呢，不听使唤。哇，你看这个人呢，从一个酒醉里面清醒过来，忽然间听到这个消息呢，整个呢没办法接受，然后身体如石头一般呢。好，经过了几天就死了。谁击打他死的？耶和华。好，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呢，被神击打的结果是如此，很糟糕啊。好，请问谁击打他死的？耶和华。看起来表面是这样，事实上是怎么样？他自己怎么样？中风死掉的吗？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听信什么神的话语吗？没有被修剪吗？好，我再讲一遍哦，弟兄姐妹，神安排很多很多的旁边的这些环境，周遭的人，就是盼望我们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呢？请记得会在周遭放下那些人，那些人是专门在修剪我们的，是好的。你看拿巴这么愚拙，这么糟糕人，但是他娶到一个非常棒的妻子，但是他却不珍惜，很糟糕。他太太是要帮助他修剪他的，让他这些个性各方面都能够调整过来，但是他不懂得珍惜，到最后太太多解决问题了，应该是没事了，跟他讲这个事情了，但是他却什么非常的害怕，然后呢中风就死掉了。哎，听到这个大家都觉得说，这种人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呢？有人纪念吗？没有了。圣经写下来，为什么写下了这一段？因为要提醒我们要尊重神，不尊重神就结果就这么惨。扫罗虽然没有出现在这地方，但是扫罗后面那一章之后就开始讲出来，他不尊重神，结果也是如此。提醒我们好不好？珍惜 你旁边周遭还有小组员，还有组长，还有谁谁谁在你旁边耳提面命在劝你，你要听啊，要听见别人对你的谏言啊，让你能够更加的美好，能够被神所用。阿们。不要听不进去，像拿巴一样，那个叫愚妄人，连太太讲的话都不愿意听的那种丈夫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们这边大概都是女人呢，好不好？常常为你先生祷告，你要爱他，你就要常常在旁边耳提面命。你的工作就是帮助你先生成功，你的工作就是这个，结婚的目的就是帮助他成功，这是你的工作。不是你很成功，那你还是失败。要帮助你的丈夫，女人的工作被做啊、被啊、这个安排就这个，她是一个配偶嘛，她的工作是帮助他。阿们。把拿巴，你看糟糕了，到最后酒醒的时候，可能这样忽然间好像什么厄运来到，就唰的唰起来后就死掉了。好，接过来啊，接下来第三十九节预备，请来。
大卫听见拿巴死了，
就说：“
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
又
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他为妻。
好，这边告诉我们，你看大卫就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有个亚比该告诉他，拦阻他这个事情，不然呢，他就犯错了。会杀人嘛，然后呢，这个拿巴死也不是我去杀死的，说他自己怎么样，听到这个吓得魂不附体啊，然后呢就中风了，那十天就死了，所以罪不是归在我身上，他自己死的嘛，好像是病死一样。所以大卫就赞美神，赞美神的工作，也赞美神透过了亚比该提醒他，阻止他做这事，后来大卫就娶他为妻了。好，继续读来大卫的、第四十节，备请。
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伏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卑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他们两人都做了他的妻。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妻。
OK， 好，你所以看到整个来说，大卫呢是一个受管教的王，他懂得惜恩。虽然啊，他听到了啊亚比该的丈夫就死了，但是大卫还是什么纪念他，就娶他为他的什么妻子。第二个角度是他惜人才了，大卫惜什么人才？扫罗是不懂得惜什么人才，人家比我更好，他就嫉妒不安。那大卫不是，大卫呢会安慰人，会看重人，惜人才，就是大卫当一个王的很重要的特质。愿神祝福大家都明白哦，原来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尊重神，尊重神的必受神的管教，想了解吗？管教是好的，请记得管教是好的。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你的孩子，孩儿女的一定会受到父亲的管教。主，我们知道当管教的时候，儿女都会不喜欢的，因为是痛苦的，是啊，天然人不要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修剪的目的不是目的，结果子才是目的。帮助我们结果子更多，让我们更像耶稣，让我们更像主耶稣的性情，有主耶稣的生命，有主耶稣的道德，有主耶稣的能力，更有主耶稣的荣耀。帮助我们透过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透过了拿巴这种愚笨的人提醒了我们，我们要离开了刚愎自负，离开了这些败坏的行为，离开这些自大自我中心的这样的日子，帮助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透过了大卫提醒了我们，透过了撒母耳老仆人的提醒我们，让我们一辈子这么短暂日子，我们要以神为中心，帮助别人，成全别人为中心。感谢耶稣，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追求，来